聆听学员心声，解答学员疑难，
分享老师心语，传递学院的最新动态。
透过圣经真理，建立生命与侍奉，帮助学员应用实践良苑课程中所学，打造健康教会和工人。
良苑专区，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我们的良友圣经学院的一个附属，是不是附属的栏目呢？就是晨曦讲座的良苑专区。那如果你在一友电台收听，是礼拜天11月4号，如果你在礼拜一收听的晨曦讲座呢，就是11月5号。我是晚峰。
我是阮一新。其实呢，这个节目绝对不是附属的，是一个独立的节目，在一友电台是叫良苑专区。
嗯，
然后在晨曦讲座里面呢，我们是星期一的节目。
嗯，对，那不附属的话，我们又替他们打广告，但是我们又跟他不附属呢，我们关系是怎样呢？
因为呢，我们良苑的课程呢，要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本科里面要公布考题的。
哦，
所以呢，我们良苑专区就负担这个神圣的任务了。这个那么重要的任务呢，以前是林晨牧师负责的，现在呢就有年轻的万峰老师来传承了。但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里面还会听到林晨牧师的声音。
对对对，因为呢我们开学了嘛，开学了之后呢我们要入学考试，所以呢如果你还没入学呢，你就今天一定得听我们的入学考试的一些的考题了。
嗯，我们入学考试有4个很简单的考题，每一题回答300到500字。详细的你可以在我们的网站下载我们的本科报名表，或者是我们的课程概览里面都有的。万一你不能抄下来，那你就下载，那就最方便了。
对，我特别呢想推荐念近身呢，还有念这个刚刚毕业的一些本科同学呢，重新看一看你入学考试的考题，看看当年你怎么回答的，然后对比你现在的那个水平，你觉得自己有什么分别？如果现在你回答，你会用什么方法回答呢？我觉得这样才看见自己的进步啊。
但是啦，万峰老师，你不明白了，我们的入学考试的考题是会改的。
哎呦，所以你找回你那个年代的入学考试的考题。
我们同一届，就是现在是第12届的，我们这两年呢都是用这个入学考试，你现在在我们的课程概览里面看到的，等一下你听到的就是最新的版本了。如果你是以前的年代的，可能呢你还是考以前的基础课程的。
对啊，还有一段时间是什么8题回答4题，对不对？
对，那个年代呢就是基础课程的年代，更远的年代是不用考入学考试的。
对，直接写好你的得救见证就可以过来念良友圣经学院，是吗？
为什么我们要改成要考入学考试了？就是让同学了知道我们本科的要求，不然呢你进入以后一考第一门就不及格，就灰心，就不愿意学习，就不好了。
对呀，学习得一鼓作气。我记得有些时候呢，我们搞活动，怎样呢，也得收他们10块钱。那你不收那个10块钱，他们就不来。正如我们入学考试呢，你要先做一点点题目，表达你的诚意。也是入学之前我们大概知道你的水平到哪里了，然后呢之后我们更好的辅导你嘛。
但是我们呢良苑呢是免费的，再说一遍，我们是不用收费的。所以呢考入学考试是一个方法，如果你已经对自己有信心希望可以直接进来本科学习，你就参加这个入学考试，考完4题连你的详细的得救见证叫过来。但是如果你是比较 年轻的或者是比较粗心的，还有一个条件，就是如果你还没有在教会参与受洗的话，
哦，
我们是暂时不欢迎参加本科的，你可以先听启航课程。
所以没有受洗的就应该听启航课程，我没想过哎，因为我没试过没受洗的时候啊，主要是另外呢，我想解释一下，我虽然人很年轻，但是我在教会里头很资深的，我几十年的教会经验了。
因为你从小的受洗嘛，我明白你是第三代的基督徒。我们刚才说了啊，因为我们希望本科的同学呢是有固定的教会生活，
对，
也是装备大家来参与教会的侍奉。如果你是太粗心的啊，然后也没有固定参与教会的，也没有受洗的话，我还是鼓励你，第一，先稳定的参加教会的聚会，然后啊，过了一年左右，你就可以在教会里面参加洗礼了啊。另外呢，你也可以在这个时段来听我们的启航课程，参加我们的选择题啊。选择题呢，不是很简单，随便 A、B、C、D 选一个，你一定要听完课才参加选择题。你安装我们的良友学院 APP， 然后用你的手机来注册啊，以后你有同一个账号注册了，可以考八科，考到及格就是60分以上了，我们会给一个嘉许奖状给你。
对，还有呢，你可以免考试进入良友圣经学院的本科课程啊，那所以记得留意了。那我们呢，这个月呢，我们就会有旧约浅说的考题，所以加起来应该可以考五门的课了。再等三个月呢，大概二月的时候呢，你考满八门呢，万峰也打算这样拿个奖状，对不对？起码当着主持人也得有个啊。
万峰老师就一定不会颁给你的啦。
好
啊，你一定应该是要及格的，不可能老师也不及格啊。所以呢，但是啊，在收音机旁、在电脑旁边的弟兄姊妹，我真的鼓励，就算你是本科毕业或者是晋升毕业啊。因为你是没有考过选择题的，你就可以来参加，听课以后就可以来参加。
对啊，
现在我们有五门课，再说一遍，就是婚姻与家庭、初心造就、团契生活、小组布道法，还有最新的旧约浅说，都是可以来参加考试的。
对，刚刚呢，我跟阮老师呢在麦后呢就在聊啊，我们现在入学念良院的朋友呢，有没有记录你的微信号呢？我们怎么样跟你保持联系呢？原来呢是没有的，那于是呢，
我们以前的年代啦，
都没有微信，
都没有微信的，我们只是报名的时候要填
个传真机，对不对？
传真也有很少数的弟兄姊妹有，现在我们的传真机都发毛了，都没有人。来教功课了。
对对对，那所以呢，现在呢，为了我们跟这个微信世代联系呢，我们呢，除了我们的公众号以外呢，我们还有一个备用的后备的微信号，就是呢，让我们来做一些紧急通知啊，跟你联系的一个公众号。
啊，对啊，大家可以搜索在新增朋友里面写。LTS332018 LTS332018
他的名字叫梁院一
啊，这个是一号梁院啊，这个呢不是用来聊天，不是用来查功课的，这个只是用来做通知备用的。
嗯，那怎么样去验证呢？因为你知道加个朋友得证明我是谁嘛。
啊，你就写自己的省份，当然呢，如果你愿意写你的名字，我们也是非常欢迎的。
对，那我们的管理员呢会尽快帮助你，但是呢，因为你知道这个号呢有一个限制，就是每天只能够加500个人，那如果你是501呢，我们当天就可能不能通过，那请你呢第二天再按一次，那我们就能够尽快让管理员给你通过加入我们这个紧急通知用的备用微信号 LTS332018。
嗯，对，我们现在有两个微信号，一个是义工每周精选，一个是良院。我们在11月19号的时候呢，就会把两个号呢有重新的分配。
诶，怎么样分配？
因为呢，现在我们是同步的，两个号每天都有五门节目。
嗯，
到时候呢，11月19号开始了，
就分流了。
啊，我们就分流了。我们义工每周精选呢，会保留原来的栏目，还有这个启航课 程啊，然后每天五门课呢在良院里面，良院里面呢就多一点啊院长的话，还有牧长心语的老师的分享，然后义工每周精选呢就会增加良院讲台多一点。以前呢一个礼拜只有一天良院讲台啊，11月中以后呢我们会增加更多，我们为大家重温老师的讲道，方便弟兄姊妹啊，如果你要在小组聚会里面啊，不一定每次都有人来讲道的话，你就可以重温老师的讲道。
所以不容易，我们要订阅的东西好多，又要订阅这个良院，又要订阅义工每周精选，还有这个新的 LTS332018 呢，挺忙的，挺忙的
啊！还有呢，义工每周精选呢，我们从上个礼拜开始呢，就是每逢周六有多了一个栏目叫《圣地灵旅》，这个呢，
哎，是什么？是去以色列吗？
对，是去年的时候，去年我们院庆呢啊，老师跟同学呢去了一次以色列考察。其实呢，有很多同学都写了他们的体会还有感想，也拍了很多精美的照片，终于我们找到义工们，还有这次参加团队的考察的一些弟兄姊妹们帮忙做好排版编辑一年后隆重推出这个栏目《圣地灵旅》。上个礼拜呢，童正牧师已经分享了。
哇，这个是一个非常值得听的栏目，因为呢还能够看到照片。我想呢，真的去圣地呢，我们是感受耶稣走过的路，但是同时间我们也看到当时我们在跟这个地方跟我们的信仰有什么关系呢？我觉得这个是每一次我们去都要反思的。
嗯，我知道了，其实万峰老师也是专家，
我去了三次，
他去了三次，我去了两次，我去两次都是跟团的。那万峰老师很厉害，自己开车。
对啊，我们教会呢刚刚这几天也去圣地，然后呢我就跟其中一个同工说，我说啦，当别人呢介绍这个很闷的很闷的那个的时候呢，你就偷偷走过去那边就可以有这个看。
对，所以以后呢我们要访问万峰老师他的心得，还有介绍一些密道给我们啊，就是哎有一些地方是旅游团不去的。
对，我刚刚就跟他介绍什么呢就是希律王的棺材，还有大祭司该亚法的那个杀耶稣的那个棺材啊，特别了。
这个呢等一下啊，以后还有机会跟那个万峰老师谈那我们先来听一首歌，然后之后呢就回忆一下同学跟我说的这个向老师致敬对我的一些回应。
我知道你用你的爱无条件爱我，完全赦免了我曾经犯的过错，我渴望新的生命能单单为你活，用我的心用我的只想对你说，我知道你用你的爱无条件爱我，完全赦免了我曾经犯的过错，我渴望新的生命
快、狠、准。
哎，手机叫你打功夫？
不，我在学习良友圣经学院课程。
此话怎说？
马上下载良友圣经学院手机应用程式良友学院 APP， 学习更快、更方便、更准。
良友学院 APP， 发吗？啊，不对，下载过来。
你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良远专区，我是万峰，
我是阮一新。
那阮老师呢是很谦卑的人呢，在里头呢这一次呢向老师致敬呢，特别有几位的同学呢就向阮老师去致敬啊。那这个是重庆的荣姐妹先让荣阿姨来吧，她说阮老师你儿时的样子太可爱了，现在还很可爱，只是样子呢还是比五岁的时候差了一点点，那个时候很天真啊，以前你信主的经历呢也非常特别，如果不是这个活动呢我怎样都猜不出来啊。
啊，其实呢我那个照片是最经典的啊，就是暴露了我的年代，因为是黑白的照片、
哦、
啊，是五岁的时候，我也自己也很喜欢那个啊，很甜甜的在微笑，其实我从小拍照都没有笑的
啊，所以你现在还可以多拍几个甜照啊，甜甜的啊。那另外呢，甘肃的赵姐妹呢就说，阮老师你对同学们的关心跟良院的服侍是值得我学习的，每天要坚持发送良院课程都需要恒心，还有呢我经常收到你的 APP 推广还有你的公众号的使用，哇，万峰也收到啊，让我看到阮老师你对于福音的付出，对于事工的忠诚啊，求你呢医治，求神医治你的湿疹呢、啊、现在有没有好点
啊？还是严重的，请大家
早点睡觉
祷告
啊，早点睡觉
也不能医百病的 啊、这个、
能医的，我跟你说早点睡啊，因为呢你当走的路还远啊。
对，
那另外呢就是内蒙的王姐妹呢就说老师呢对她有非常无比的耐心还有无限的爱心，那虽然呢她不太会用这个语言去表达自己啊，但是呢不断跟老师接触的时候呢信心就增长了，也因为你的爱心接纳了王姐妹也没有吵不起她，所以有你作为她的导师是她的荣幸啊。
这三位姊妹呢都是我有机会在香港见过面的，因为他们在不同年份来过参加学习营、在我的五条题目里面最难回答的一条就是到底我参加了多少次学习营，现在公布是19次我是唯一一个老师参加从08年到18年十年中间19次学习营的。
好，还有28年38年48年都是你的
了、这个、
29 39 49
没有了没有了，我就是也不知道主给我多少的日子，但是感谢主让我有机会在这里侍奉。其实呢在向老师致敬里面呢也有一个老师呢你是可以向他表达心声的，
好，
虽然呢他的声音呢你就还是听不到，因为呢他的普通话呢没有那么灵光，所以我们请了另外的老师来分享陈伟老师的一些心得，因为他有机会在欧洲留学，他也很关心现在欧洲的教会的情况，我们听听他的分享。
良院专区之老师心声。
教会荒凉有感，陈伟最近参加一个为欧洲教会祷告的聚会，当中有在欧洲侍奉的宣教士报告欧洲教会的情况。他提到每年欧洲都有很多的教会关闭，例如在过去的十年，德国已经有超过500间的教会关闭了，而在荷兰，按照现在的趋势，有可能在十年之内关闭1000间天主教会，或在四年之内关闭700间的基督教会。那么，那些关闭了的教会的命运是怎样的呢？现在的情况显示，有些已经关闭的教会变成了书店，有些变成了餐厅、酒店， 或者滑板场。更匪夷所思的是，有些关闭了的教堂变成了马戏团的训练场。更可悲的是，有些变成了酒吧或者是灯红酒绿的场所。再看看基督徒参加教会聚会的数字，根据统计，在2012年，德国只有 15% 的基督徒每一周参加聚会，荷兰是 30%，英国是 25%， 但要留意，这是基督徒每一周参加教会聚会的百分比，而不是所有国民参加每周一次的聚会的百分比。按照常理来说，基督徒每一周参加教会聚会的百分比应该是100%，但是情况却不是这样。看到这些数字，已经使人感到欧洲教会的荒凉。在欧洲，世俗化的情况是如此的厉害。然而，从基督教历史的角度来看，过去欧洲大多是基督教的国家。从宣教史的角度来看，过去欧洲是宣教士的发源地。19、20世纪，很多宣教士都是来自欧洲。如果我们把这些历史与现今的情况做个对比，就更加的无奈叹息了。看到这种情况，我有两方面的感想。第一，欧洲很多国家都是基督教的国家，而且曾经是很敬虔的。欧洲的国家也是属于自由、民主和经济开放型的国家。上文提到的德国、英国和荷兰也是属于富裕国家，在物质充裕和没有宗教压迫之下，人民理应当更加的向主感恩。然而情况却不是这样，可能是生活安舒，以致人们觉得自己已经不需要神了，教会因此一天比一天的荒凉。反观在亚洲、非洲一些面对宗教迫害的地区，不管迫害是来自国家还是来自别的宗教的国家，信仰的火焰却是持续不断，信徒人数天天加增。因此，面对宗教迫害的时候，我们务要至死忠心，让主耶稣赐给我们那生命的冠冕。第二，看到欧洲教会荒凉的景况，我们作为亚洲的信徒，也有责任向欧洲传福音，让我们还福音的债，把福音传回给他们。100多年前，欧洲的宣教士冒死来华，把福音传给了我们。今天我们也要思考到欧洲宣教，去欧洲收割庄稼了。情况就好像初期教会一样，在使徒行传当中，我们见到初期教会在耶路撒冷受到逼迫，信徒便四散，并把福音传到了整个小亚细亚和欧洲。因此，如果我们受到压迫的话，就要更努力装备自己，学好圣经和神学，看看神会不会给我们机会往外宣教。如果有这样的机会的话，也可以考虑到欧洲宣教，把福音重新带到教会荒凉的国家。
从1993年直到如今，
从中国晨星到晨星讲座，
我们的意向和使命一如起初，
本土拆船，
健康工人，
健康教会，
普世宣教，
良友电台晨星讲座
邀请你与我们同心同行，
完成大使命。
接下来呢，要为你报告的是本科文凭课程入学考试的考题，请你留意抄写。第一题，新约27卷书当中，你最喜欢哪一卷？为什么呢？新约的27卷书当中，你最喜欢哪一卷？为什么？第二题，小先知书包括了哪些书卷呢？请你介绍其中一卷的主题。小先知书包括了哪些书卷呢？请你介绍其中一卷的主题。第三题，怎样才可以得救？怎样才可以得救？第四题，哥林多前书7章10到14节对婚姻有什么教导呢？
哥林多前书七章十到十四节对婚姻有什么教导呢？好，以上呢是本科文凭课程入学考试的考题，盼望弟兄姐妹呢好好的思想再来作答。
好，谢谢林成牧师为我们说这个本科文凭课程里头的入学考试的考题啊。那这个是他的专业报考题，但是现在我就接了来做了。
对，我们的传承计划的一部分就是让年轻的万峰来代替林成牧师继续报考题
啊。那这一次呢，我就报这个教会拆船培育的一个考题，它是我们本科课程刚刚上个月教过的一个课程。那它的上部分的考题呢，是教会可以怎样开始本地跨文化福音工作，教会可以怎样开始本地跨文化福音工作。下部分是请了解及介绍你所在的地区的跨文化群体，你计划如何向他们传福音。请了解及介绍你所在的地区的跨文化群体，你计划如何向他们传福音。那记得呢，这个题目考题800到1200字，每个部分呢的字数要差不多。那另外呢，也记得我们说了几次了，这个跨文化的福音工作可以是你跟在你地区里头的一些少数民族啊，或者一些外国人也可以的，也可以是你面对一些不是自己族群的一群人。
对，所以你要先了解一下他们的情况，然后也介绍给老师，因为老师不知道你的地区有什么不同文化的人，所以你要先介绍一下。但是
对，
更重要的是要计划怎么样向他们传福音。
对，可能你说哎呀，我这个小地方就都是姓万的嘛，那哪有其他族的人呢？那你就看看你的省份有没有，例如啊，原来我在贵州的啊，有很多的少数民族了。
对，那你就选一个群体来介绍一下，然后啊，具体的计划一下怎么样向他们传福音。那我们踏入十一月了，现在我们本科了正在播普通书信，就是张德仁牧师的，这个是必修科、啊、如果你是还没考的一定要考。
对，
另外呢，我们有一门新的课已经播了两个礼拜，现在继续有另外两个礼拜的，就是多元布道法，这个是选修科。如果你是快要毕业的同学，你点一点到底你还差多少课是还没完成的，如果你只是剩下三课的话，你赶快电邮告诉老师，然后看看我们怎么样帮助你在年底之前赶快毕业。
对啊，快点毕业，这个是我们最希望的东西。我们不是希望你可以不断停留做学生，我们是希望你能够毕业，然后进入世界，在你的教会，在你的环境里头好好活出基督徒的样式，还有呢做一个好的基督工人啊。
对，好了，那我们今天节目到点了，谢谢你听我们的节目，再见。
再见。